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有罪进来的嘛。那么我们就是他的后裔，是第三章的后裔。所以要讲肉体，亚当就有两个肉体，肉体亚当第一个肉体是没有罪的肉体，对不对？第二个肉体什么呀？是有罪的肉体。所以现在主耶稣来的，他带的这个肉体是圣灵怀孕，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又取了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因为我这个人的形状就是一个罪的形状，对不对？他有人的形状就是一个罪的形状，所以他必须有罪的肉体的形状，好不好？
是这样。我们现在也有两个肉体，我们新的生命进来的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也是两个肉体。
没有，我们的肉体没有两个，这个我们的生命倒是有两个，
生命有两个，
生命有两个。我们原来有一个生命，我这个肉体是父母给我一个生命，当我信了主耶稣以后，主又给我一个永生生命进来了，我有两个生命，但是身体还是一个，肉体还是一个。
那你随从肉体，你
就是
死，
哦，所以我们不能随从肉体，我们要随从生命。
肉体是看谁什么。
好，
对不对？
对，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十七章，利未记的十七章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要完全遵照神的吩咐，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献祭，这是十七章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想我们继续读一点，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出，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献祭的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讲义的二十七页，以色列人献祭不能随便献，必须到神所指定他们献祭的地方去献祭。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向神献祭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城外啊，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不能够随便去献祭。旧约以色列人献祭是规定在会幕的门口，一定要在祭坛那里。新约主耶稣来是十字架，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也要献祭啊。罗马书十二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成当成活祭，这个祭要献在哪里啊？也是十字架。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奉献我们自己，那个地方是十字架，离开了十字架谈不上奉献，谈不上奉献，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财宝奉献给神，你首先还得把你的心要奉献给神，这是圣经里很奇妙的告诉我们。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呢，好吗？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到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诺捐的后裔。这个诺捐就是奉献。马其顿人很穷啊，在非常穷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奉献。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马其顿人奉献自己的钱财之先，乃是先把自己要献给主，这个先有一个十字架在前面。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我信了主我就出来我奉献传道，不错，一个人奉献传道一定要看见这里要有十字架，奉献的地方一定是十字架。如果一个人说我为了做神学就是解决我的生活问题，这里没有十字架，不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懂得十字架，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活祭，不懂得十字架，他就没有找到奉献的地方，献祭的地方没有找到。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基督的人如果不懂得十字架，那就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献祭，什么叫做奉献。现在我们要说第三方面，就是今天刚刚读的祭牲的血。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都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吃血，我们都有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能吃血？这里是说到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里告诉我们不能吃血的原因，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祭物祭牲牛羊，他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了祭，他死了，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代替我们死。本来一个以色列人犯罪是应该以色列人犯罪的人该死，现在他可以不死了，他的罪归在那一个死的牛羊的身上去了。为什么牛羊能够为他赎罪？就是因为本来应该以色列人死，死就是生命没有了嘛，但是现在牛羊代替他死了，所以他就可以不死了。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他牛羊死了，牛羊流了血了，牛羊一死，牛羊的生命就随着血流出来了。所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生命是在血的里面，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神就不要以色列人吃血。因为生命在血里头。那么我们想请大家再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 三十一节，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到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和水流出来。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死了，那个枪砸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是代表赎罪，水是代表生命。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的水都是代表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和血还不同。刚刚利未记我们读的，血里面有生命，是不是？他是这样讲。那么这里就是生命和血已经分开了。血是为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水是赐给我们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死了，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是用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工作的另外一方面是赐给我们生命，所以生命水流出来赐给我们生命。如果我们只看见血还不够，我们必须要看见生命。如果今天我们的救恩只截止了第一步，就是被赦罪了，第二步怎么办？赦罪了我照样的犯罪，神的生命没有进来啊。神的目的乃是给我们生命。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时候他没有犯罪吧？第三章没有倒，没有犯罪。在那个时候，神给他讲的就是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神要把生命赐给他，但是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反而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所以他犯罪了，罪一进来啊，因为罪一进来就需要有血了，就需要血，因为要血，就要需要给他生命。血是解决他罪的问题，血是解决他罪的问题，水是解决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神的生命需要进去，这是两个问题。因此主耶稣的救赎是一方面，第二个，主耶稣的赐生命是最终是完成了神在伊甸园里面的最终的旨意。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他的生命进到人里面来，所以为什么讲生命是在血中，以色列人不能吃血，这就是他的意义。因为血不只是能够赎罪，血还能赐人生命，因为水和血要分开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的血，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祭的，不管是牛是羊，它的预表都是基督。以色列人他们只看见了那个牛羊，所以他们只懂得牛羊的血，这是今天我们认识的，不是牛羊的血， 我们认识的是主耶稣的血，是神儿子的血。主耶稣的血是解决了罪的问题，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对亚当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的死是要包括他身体的死。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以后马上就告诉我们，某某人活到多少岁就死了，某某人活到多少岁又死了，身体的死。在他身体的死以前还有一个死，就是灵性的死。灵性的死就是他和神中间就断绝了。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是直接给他说话，他是按照神的意思在那里做，他要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神要他给这些走兽取名字，他就去取名字了。但是他一犯罪以后，他和神中间这个关系就断了。你看他就躲起来了，又天起了凉风，他躲起来了，他不能见神的面了。为什么？中间属灵的灵性的死已经和神断绝了。所以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血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还要解决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一个灵性的死亡的问题。主耶稣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生命，为我们作为一个祭，赎罪祭献给神，这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什么？他要死，必须让他这个身体死，就像旧约的那些祭一样的，要为我们代死。这是他的身体，一定要我们代死。代死的目的乃是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血流出来了，主耶稣的血流出来了，按照在旧约赎罪祭的血，赎罪祭圣的血是要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的，就是要弹在会幕的里面，在神的面前赎罪，就代表说他已经死了，神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本来和神，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是断绝的，灵性是死的，现在我们和神中间恢复了，可以有交通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的罪被洗净了；第二个，我们和中间那个灵性的死，我们灵性的死已经解决了，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这里也就是把他的生命就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血。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有一句话说，成了，就是一切都成了，按照神的旨意成就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血的功效。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月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主耶稣的血是为众人流出来，死罪得赦。主耶稣特别在这里说是立月的血。血是为着立月的，立什么月？乃是在神面前立一个月。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24章。第8节。出埃及记24章第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月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些话与你们立月的凭据。什么叫做立月呢？立月就是两方签合同了，两个方面签合同了。主耶稣立月的血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血在和神和人中间签了一个合同，立了一个月。根据主耶稣这个血所立的月，神就受这个月束缚起来了，或者说受限制了，神就必须遵守这一个月。这个月是主耶稣用血立的。当以色列人的时代，在出埃及记24章，他们也是用牛羊的血在那里立约，而且神和按照神的话来和他们立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遵守了神的话，神就必须按照神所说的话来对待你。你听了神的话，神就必须祝福你。为什么？因为这些话是神说的，神的要求。我们举个例来讲，诫命里头有一条，孝敬父母，在世就有长寿。那么在这一条上面，如果我们孝敬了父母，神不让我们长寿，神就违背了他的约了。所以这里必须就有一个约，把神束缚起来了，神必须遵守这一个约。今天在新约里面有许多属灵的福气，有许多的恩典，都是主耶稣的血立约所给我们的。因着这一个缘故，神不是看我们这一边有什么好处，神乃是看见主耶稣的血而立的这个约，所以神就不能够违背这个约。我们又举一个例来讲，约翰一书的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人，你我们到神的面前去认了罪，神就必须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不能说我可赦免可不赦免，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必须公义，他必须信实。什么缘故？因为主耶稣流了血。所以后面马上就说，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啊，用血来洗净啊， 所以主耶稣的血乃是立了约，这个约把神限制起来了，神必须按照这个约来行事。因此这个血不是给我们享受的，不是给我们吃的，这个血乃是做什么？是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因为那个血是立约的，还不只是说生命在里面。那么下面我们就立了好多条，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他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来归他，这个告诉我们买是要出代价的。我们今天买什么东西都要用钱呢，那就说你要出代价才能买。主耶稣是用他的血成为一个买我们的代价，就是把我们都买回来了，买来赎他了。那么我们举了好几个圣经节在这里，因为他买了我们，我们就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就属于他了，因为买了我们嘛。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血有一个功效，就是买我们。因此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某某老板的，不是的，我是属于我父母的，不是的，我们今天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主，因为他摆了我们嘛。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今天我们属于主乃是他血的功效，我们既属乎他，那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主了，一切的事情是要让他来做主，他来带领我们，他来管理我们，因为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埋去了。第二个就是他的血要赐给我们生命，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血可以吃，给我们生命。这也是他的血流了血，不只是立了约，不只是把我们买回来，他这个血还给我们生命。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因为所以生命是在血的里面。主耶稣这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你看第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圣经里不是叫我们不能吃血吗？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的血又是可以吃的又可以喝的？当然这一个喝不是说我们真正用嘴巴去喝他的血，乃是说我们接受他的血。我们在讲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吃是代表接受，我们接受他的血，我们就有生命了。 所以他的血给我们永生。现在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挽回祭这三个字，在原文不是挽回祭，在原文是施恩座，就是约柜的上面有一个盖，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施恩座。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盖，那个盖上面有两个基督牌在上面的。神是在那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话，神也是在那个地方把恩典给以色列人。所以他的血就带给我们恩典，因为施恩座乃是神施恩典的地方，或者是说神说话的地方。神如果不对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就恩典就完了。神什么时候能对人说话，人才有光，人才有启示，人才有路可以走。所以施恩座是神说话的地方，是神给恩典的地方。这个施恩座是凭着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所以他的血更带给我们恩典。第四个，靠他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而且是永远赎罪，还他的血还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和一切的罪，他的血还除掉罪。我想关于我们得蒙救赎，靠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这个我没有问题了，而且这个是永远赎罪的事情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是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了。现在我们要交通一点洗净良心的问题，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希伯来书第九章从十三节读起。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是说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良心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判断是非的地方，分别善恶的地方，良心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和善恶是靠着良心。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他也有良心，因为良心是灵里面的一部分功能。神给亚当吹了一口气的时候就有人的灵了，这个灵里面就有一个功能叫做良心，他就能够分辨 什么是是非。所以当他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他一犯罪了，他的良心就责备他了，他赶快躲起来，不敢见神的面。为什么？良心控告他，良心责备他。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良心的功能就比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功能还要敏锐，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灵里头。因为基督徒良心很敏锐的缘故，所以常常我们就受控告，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罪太大了，神是不是能够赦免我的罪？你看良心不平安了。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不要控告，这个控告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要抵挡撒旦。因为我们的良心，只要我们认罪，主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记得有一个人听见福音，他得救了，但是他是一个犯了很大罪的人，杀了很多人的人。得救以后，人家就说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他怀疑了，因为他一做梦就是这些，他亲自拿枪打死的这些人啊，就到一做梦就到他的梦里头来了，一洗一闭眼睛，这些人就出来。因为他杀人的时候啊，那些人在求饶啊，你不要杀我，求你啊，他没有赦免别人，所以良心一直受控告。那怎么办呢？实际上他只要认罪了，神能够赦免他的罪。所以他良心因为受控告，他不懂得圣经的神的话，所以他就给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觉得好像我的罪太大了，不像别人的罪小，好像神赦免不了我。那么这个传道人就把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读给他听，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相不相信神的话？哎呀，他说神是这样讲，好像我觉得我都不行啊。你看他良心还是受控告，最后就要告诉他，主耶稣的血洗净了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应该平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的良心不平安，你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你要躲起来，连神的面你都不敢见，有的时候连弟兄姊妹的面你都不敢见。因此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啊，她在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我不 记不清楚了，在这里来向她借钱，大概她也把钱借给她，而且借钱的时候说好了，哎，我什么时候还你，当然也没有写什么借条，结果到了时候她并没有还钱，不还钱怎么办呢？他良心控告了，他就换一个教会吧，这里我就不见你的面就行了吧，因为见你的面我怎么平安，换一个地方。换个地方有的时候啊，他还有碰面的可能，他一碰面那个人就很不自然了，不自然。后来这个姊妹就问我，他说怎么办，我说这个你就亲自告诉他吧，你说姊妹啊，你借我的钱不用还了，感谢主不用还了，我知道你需要，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这一话一讲，他的良心怎么样就平安了吗？因为不是我不还，是你说不要我还了吗？对不对？好，我说这样你反而不要去追他这个钱，因为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他不还你。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借，你就最好不要借，你要他还你就不要借，如果你不要他还你，你就借给他啊，他要借一千，你说我只有能力借你两百，你就借两百，就等于送给他。好， 借钱我们不推迟，还钱我也不要去追他的账啊。最好像他这种情况，我说你就宣告一下，好像再借的也不是很多，大概1000块钱吧。后来我问他到底多少钱，我说那你就告诉他，因为是他良心平安，这样就是帮助他走前面的道路。反而有一个好处，可能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神还反而光照他，他就不需要东躲西躲的，他的良心平安，好吧？实际上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良心的平安，乃是靠着主的血，靠着主的血。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亏欠了别人，我们应该是对付的，我们自己应该去对付。但是那一个借钱给我的人，他应该在主的面前更宽一点。这个自己不愿意对付的肯定是一个罪啊，肯定是一个罪。但是我们站在主那个角度来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向神祷告，神啊，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还是赦免啊。我们总是关心弟兄姊妹走前面的道路，使他良心平安，我们愿意赦免他，好不好？我想这是关于我们良洗净我们良心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9章26节。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纤维祭，好除掉罪。主耶稣他的工作乃是除掉罪。但我们再读第10章第3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看，我们说过了，牛羊的血只是遮盖罪，不是除罪，就是我以色列人犯的罪还在，但是因为牛羊流了血遮盖了他的罪，所以那个赎罪在旧约的赎罪都是 cover， 原文的意思就是 cover， 盖上，把你的罪给你盖上了，不是除掉了，也不是洗净了。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血，乃是把罪给我们除掉。好，那么除掉我们这个罪，那就是说不是遮盖，是说完全没有了，洗净了，没有了。你看我们就是没有罪的人了，这是因为他血的功效，没有罪。所以这个是要感谢赞美主，这是以色列人不懂，以色列人不懂，只有我们才懂。现在请我们要读罗马书第5章第9节。